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遵行上帝的道，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和他的大能。所以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救恩，本是上帝的大能，就是这样。这个盘子坏了，我自己怎么修呢？我最终胶水沾一沾，沾来沾去，它也不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完美的样子。但是我们人尽管罪再大，上帝都有他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的样子。所以我们人应当如何才能对付罪呢？那就是要接受上帝的救恩。所以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来赎你我的罪。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能够被圣灵光照，来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也不会明白耶稣基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却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也不会知道上帝的儿子来就是为我去死，而这样的死是出于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上帝的儿子才能来赎我们的罪，因为他是全然的无罪，所以才有资格来为我们赎罪。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本人都是该死的，我们都不可能为别人去担负什么样的罪，因为我们本人就是该受罪的刑罚。所以在主耶稣来到之前700多年，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大能才能做得到事情。所以这个预言就被主耶稣完全成就了，这个大能就表现在本为上帝与上帝同志一样本性上，这本性就是上帝的，他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却能够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主耶稣来为了成就这样的预言，让上帝的大能显现，那不单是因为他全然的无罪可以为我们赎罪，还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所以我们才能够拥有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可以做的，也是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要认罪悔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讨论，信耶稣的人需要悔改吗？信耶稣的人不是叫信就可以了吗？因信称义吗？要悔改吗？悔改本身就是一种信，信也包括悔改，是吧？好，所以今天你还有这样的争论，就说明我们对罪的认识还不清楚，还不明白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如果你没有罪你何必要信他？你没有罪不悔改你要信他干什么？所以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要悔改才能够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也是要让我们悔改，所以悔改有两个方面，一是本性的信，我们信上帝就是我们的悔改，信耶稣。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有行为上的悔改改变。好，所以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一定是说话算话的。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上帝就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呢，我们就要如同从来就没有什么罪和不义一样，一切就如同新的一样。那么上帝如何借着我们自己的认罪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 所以约翰说，这个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说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不义？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靠着自己的理性能够想清楚了，那就说明可能我们都是很厉害的，我们跟上帝一样。乃是因为我们要借着这个信，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这是上帝的大能，是吧？所以在前面第七节当中，约翰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被耶稣的血来洗净之后，我们就会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世界上面，人面对罪和过犯，我们常常做的就是要能够什么改过自新，或者是悔过自新。但是你无论怎样改过自新，过去的污点依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信耶稣呢，我们情况就不同。一旦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被上帝赦免，我们就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过去的一切污点就荡然无存，上帝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也被称为一个重生的人，就如同我们重新再生出来一次一样。所以这个是从圣灵而生的，是从上帝而生的，那不是从人生的，所以这是完全的洁净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污点的。所以感谢主，无论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人，一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再也不要让过去没有的污点重新再回到你身边来，那就是太可惜了。圣经也有这样的警告，我们不要，我们没有受洗之前，或者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还没有的一些问题毛病，等到我们信主之后，这些问题都回到我们身上来了，那这就是与上帝意愿完全相反。这个不是说上帝没有大能来拯救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里不愿意悔改，心里刚硬。所以感谢主，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从上帝的恩典而来的。所以对付人的罪，上帝作用的方法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来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你必须要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赎罪，为了用他的血来洗我们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之前，上帝就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让他们要为他们的罪向上帝献祭赎罪。所以这个献祭赎罪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看到耶稣之后，他就作见证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应的结构。这里有三层的对应，第一层对应就是双数节的经文，六八十节的对应，第二层呢就是单数节的第一章一七节九节和后面的第二章的一到二节。那这是两层的对应的情况， ABABAB 这样的形式。那第一层呢对应的三节经文都是以我们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开头的。我们若说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啊，我觉得我还行，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我怎么样，这是你对自己的一个陈述和表达。但问题是，你对自己的认识和陈述到底对不对呢？这就是问题的，这是约翰在这里指出的问题。我们人都认为自己还不错，还好，但实际上情况怎么样呢？好， 实际上情况可能正好完全的相反。这个就是第一层里面第六、第八、第十节的经文。那第二层的对应呢，就是以我们若来开头。这个我们若呢，就不是表示我们若说了，我们说是代表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若呢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啊，代表我们的动作。所以第一层的对应都是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都以为自己很好，其实不是这样。那第二层对应就是给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有上帝的应许，我们若要怎样做，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七节九节，第二章一到二节，这个三节经文是对应的经文当中所应许的一个结构。而应许的内容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那在这个约翰一书当中，你要是再找这样的结构，其实有很多，它都是以我们若说或我们若以为，然后就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若，就是这样一来一去，有很多的对应。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帮助我们就从第六节到二章一到二节这个经文找出三层的这样一个对应，你再往后看还有很多其他的对应，都差不多这样的结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七节九节这个单数节和二章一到二节这个对应有上帝应许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前面看的这个是这样一个对应，到七九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样对应当中，我们就看到中心节就是第九节，那我们若是认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第二层对应的三节经文当中的中心节，我们看到有个结论，其实三节经文都是在讲同样的问题，就是面对罪其实还不可怕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上帝就会来拯救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救恩，这个罪就会非常可怕，因为我们就没有任何盼望，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扔在垃圾桶里面。那因为他会把我们这个罪就带到一个永死的境地当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说，现在某某的医学的研究已经攻克了一些疾病的难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希望，我们好像不再惧怕疾病。但是很可惜，现在还没有什么新闻说人类已经找到攻克所有疾病的方法。但是如果有，那无论我们有没有生病，我们一定会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被医治的良方了，这个给我们以后生病提供一个保障，就是我们即使生病了，我们也可以被完好的医治，我们就不会再害怕。但现在上帝其实已经为人的罪提供一个良方，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知道，即使人类找到治疗疾病的所有的方法，人类最终，我们人最终还是无法超越死亡的问题，我们人还是要死亡，那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会知道死亡不是一个终结，我们将会从死里复活。所以虽然不信耶稣的人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信的人复活之后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不信的人复活之后就会被审判，被定罪而进入永远的死亡。所以我们说，刚才说罪当然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说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人预备了救恩。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所以那我们如何才能够接受这个救恩呢？我们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救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如何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借着祷告来向上帝认罪悔改。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上帝让我们看到很多认罪和悔改祷告的例子所罗门献殿时候的祷告，大卫犯罪之后向上帝所献上的祷告，诗篇中也有很多悔罪祷告的诗篇，比如说诗篇三十二篇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七十九篇当中又说，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也教导门徒要向上帝认罪，来求得上帝的赦免。所以主导文说，赦免我们的罪。在马太福音上说免了我们的债，那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是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要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赦罪，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赐下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要向上帝的祷告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认罪祷告有两种情况。第一，就是我们信主时候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决志的祷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信主的人要不要悔改呢？要不要认罪呢？这就是我们在任性的时候的祷告。借着这个祷告，我们相信宇宙中间有独一的真神，来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接受上帝设立的救法，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就是上帝是那义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代替我这个不义的罪人，使我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同时呢，也要借着这个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愿意一生来跟从，来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决定相信耶稣来跟随耶稣的祷告。那借着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罪就完全被上帝赦免，我们就完全是新造的，过去的污点在上帝面前就不复存在。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就被称为义，我们里面有一个新人，就是被上帝圣灵重生的人。从此以后，圣灵也会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家中的人，这就是一个圣徒了。那这是我们的决志祷告，第一次的悔改，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永生得救的一个盼望。那与父属书当中就说，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印记，他还赐给我们能力，在以后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让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可以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常常有一些穷苦地方他们的孩子长得皮包骨头，那我们这里的孩子好像长得白白胖胖，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孩子本来就比非洲的孩子胖，他们的生命本来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后天成长的环境不同。那穷苦地方的孩子因为没有很好的呵护和喂养，所以他们长成了皮包骨头的样子。那同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新生命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信主之后，他们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却完全不同。有的人成长很好，很快传福音啊，服侍主啊，用自己的生命为主做见证。但是也有人好像十年如一日，信了主之后没有什么变化的，甚至还会倒退。我们刚才说，甚至还会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没有的一些所谓的嗜好，信主之后全跑到自己身上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原有的新生命没有长出来。所以在第一次认罪悔改决志祷告之后，我们要常常有成圣过程中的认罪和悔改的祷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上帝已经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常常听从圣灵的引导，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来领受圣灵的责备，而常常警醒自己，也为自己的软弱甚至是犯罪来向上帝认罪悔改。这样的祷告就是要有一个圣洁生活的祷告。所以第一次的认罪和悔改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祷告，借着这一次祷告，我们就获得上帝儿女的圣洁的地位。随后呢，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的软弱也常常会得罪上帝，我们就要及时的认罪悔改。我们也借着我们这样的认罪悔改的祷告来求圣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有人就把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第九节经文，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七九还有第二章一到二节这个三节对应的经文的中心节，那比喻成一个上帝给人的一个窗口帖啊，这个窗口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知道窗口帖的就是因为一些意外的小伤口预备的，但是没有人因为家里有很多的窗口帖就随意可以拿自己的刀子划在自己身上啊，认为没事，反正有这个窗口帖可以贴一贴。同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上帝有慈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窗口帖就可以随意的犯罪。所以约翰一书在后面就说了，凡是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啊。这里的不犯罪在语法上看就不会持续的犯罪。我们知道上帝这个应许不是为我们的随意犯罪预备，有人说基督徒就是这样，早上犯罪晚上祷告，然后第二天又犯罪又祷告，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写实写照还是什么？当然不是上帝的心意。如果这样，我们对自己的罪还缺乏认识，所以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心相信主真心倚靠主的人，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圣灵的大能已经覆盖在我的身上，我就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罪，不是靠着自己。如果我们一定要靠着自己来胜过罪，那么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我们一定知道这个成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所以他会来引领我们。所以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我们的罪，而不常常的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今天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呢，借着你的认罪悔改接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或者你已经信主，愿意在上帝面前继续寻求上帝的恩典，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上帝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大爱，我们虽然生在罪中却仍有盼望，就是借着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脱离罪恶。我也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信靠你的人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引导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已经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你的儿子，就可以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已经信靠你的人来献上祷告，求主你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常常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洁净我们，按照你所应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来跟从主，守节心清的来敬拜主，在这个末世做主的门徒。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小组来带领大家唱一首回应诗。
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来到我们的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